黄岐山五虎将传落马，闸王反目内幕再传。中国人不断扣无人岛，日本逐一审查降安全风险。中共抛弃式特工曝光，被捕后立即遭北京切割。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2026年6月2日，73岁的中共原中央巡视办公主任黎晓宏官宣落马。这个标志着前中纪委书记黄岐山下面被称为五虎将的五名核心亲信已经全数被查，引发外界对黄岐山本身命运的强烈揣测。与此同时，当年黄岐山曾劝习近平不要连任的内幕消息亦在网络上再度热传。在黎晓宏官宣落马之前，他的两名中信建投证券的已离职高层旧下属已先行被带走调查。财新网报道指出，中信建投证券原总裁齐亮和原监事会主席李士华近日被查，两人均为黎晓宏当年在华夏证券重组及中信建投创立时的副手和旧同事。讽刺的是，黎晓宏和董宏曾共同担任总撰稿，并在齐亮等人参与撰稿下，在2017年出版了《金融反腐论》一书，探讨腐败的定义和体制因素。现在这本书的两名总撰稿人黎晓宏和董宏双双落马。参与撰稿的中国工商银行原副行长张红力被判死缓，齐亮亦被带走。目前这本书已被部分网络平台下架。黎晓宏是黄岐山主政时期的重要打虎将。回顾他的履历，黄岐山在2003年至2007年担任北京市市长期间，黎晓宏主导了华夏证券的重组，并出任中信建投证券首任董事长。之后黎晓宏步入政坛，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金融办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及办公厅主任，成为黄岐山的得力助手。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黄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主导铁腕反腐。在这个期间，黎晓宏被调任证监会纪委书记，并在2013年出任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直接协助黄岐山执掌反腐利刀。不过黄岐山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被边缘化，转任国家副主席，并在2023年卸任。随着黎晓宏的倒台，海外舆论热传的黄岐山五虎将名单已经全军覆没。这五人包括曾任黄岐山大秘的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宏、原中央巡视办主任黎晓宏、黄岐山执掌中国建行期间的秘书、前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黄的建行财政大总管、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以及跟了黄岐山长达20年的贴身秘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副局长周亮。目前董宏、田惠宇、范一飞均已被判处死缓，而周亮亦在2026年3月落马。据独立评论人蔡晨坤爆料，周亮被捉的时候基本和盘托出，交代了包括现任中纪委副书记萧培在内的70多人。黄岐山亲信接连遭到清洗，令习黄反目的政治内幕再度成为焦点。蔡晨坤曾爆料，在黄岐山任国家副主席期间，习近平曾征求他的意见，黄岐山表示自己不准备连任，同时亦劝习近平不要连任，因为这样引发了习近平对他身边的人的猜忌。早在2016年，黄岐山就曾和知己旧下属聚餐的时候透露心声，直言那个是最后一次聚会，并感叹自己老了，已经没能力再为大家担遮挡雨了，叮嘱大家好自为之。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分析指出，习近平和黄岐山从知青时期就关系密切， 十八大之後更形成習黃聯盟，但隨後習近平同江派妥協並拋棄王岐山。從王岐山好朋友任志強被判刑開始，兩人的盟友關係就宣告破裂了。如今隨著劉亞洲、張友俠等太子黨勢力陸續出事，習近平為了確保二十一大連任，已經不再顧及昔日政治盟友的情面了。北京當局一再清理王岐山的殘餘勢力，是否會進一步對王岐山本人採取行動，以成為下一階段觀察中國政局走向的關鍵風向標？三高問題源頭就在肝腎脾，血壓高要疏肝，血糖高要補腎，血脂高要健脾，一項項咁調理太麻煩了。三高代謝補純天然草本，一次照顧三個臟腑器官，先疏通再調理，幫你恢復身體代謝，冇副作用，唔使怕傷身。而家就打電話或上健康520官網搜尋三高代謝補，令三高真正降落嚟，唔係壓落嚟。據大紀元報導，在中國公民近年購買日本無人島土地不斷被曝光和關注的背景下，日本政府決定對全國超過13400座無人島的所有權情況展開全面調查，以防範可能出現的安全風險。據日本經濟新聞6月1日報導，日本政府將優先調查邊境地區及軍事敏感區域的土著土地登記資料，以確認實際所有者。調查重點包括小笠原群島、沖繩以及瀨戶內海等地區。長期以來，日本社會普遍認為全國共有約7000座島嶼。不過，隨著測量技術進步，日本政府在2023年重新統計後確認，日本實質共有14120座島嶼。除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冲绳五大主岛之外，其余14120座均被列为离岛或偏远岛屿。目前日本政府直接管理着大约690座岛屿，主要包括有人居住岛屿以及作为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基点的边境岛屿。其余超过13400座岛屿大多因缺乏经济价值而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近年来，中国公民购买日本无人岛土地的事件持续引发日本社会关注。2023年，一名来自中国青岛的女子张树卿购入冲绳屋那霸岛部分私人土地产权，这个岛距离驻冲绳美军基地只是几十公里。調查顯示，在這塊屋那霸島的大約380000平方米的土地中，約一半由一間設於東京、具有中資背景的諮詢公司持有。另外，去年年底亦有報導指出，一名中國公民在山口縣笠沙島購買了大約3700平方米土地，這裡距離岩國美軍基地及海上自衛隊5基地只是20幾公里。購地者表示，賣地的目的是興建度假別墅，不過日本社會仍對相關交易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表示擔憂。日本經濟新聞報導說，日本政府擔心部分無人島可能被境外勢力利用，成為無人機情報收集、非法入境或者走私活動據點。除了展開土地所有權調查之外，日本還計劃對那些長期未完成繼承登記、無法確認所有權的島嶼實施國有化。此外，政府還將利用衛星影像及航空激光測量技術定期監測島嶼活動情況，必要時亦會派人進行實地巡查。近年來，日本政府持續以台灣有事為假設情景，不斷加強西南方向離島防衛及邊境安全管控。據《人民報》報導，根據美國智庫詹姆斯基金會客座研究員 Christopher Knight 在2026年5月發表的專題評論， 中共近年在海外发展出一套极其廉价而且缺乏道德底线的一次性特工模式。北京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招募临时代理人进行低强度渗透，一旦这些人东窗事发被捕，中共的标准处理方式就是立即切割和否认关系，任由这些为他效力的代理人一个人面对长年牢狱之灾。这份报告指出，西方反情报机构长期以来对中共间谍威胁存在思维盲点，美国和欧洲安全部门习惯将间谍活动视为传统国家公务行为，认为情报人员必须拥有正式官阶、国家编制预算支持，而且被捕后可能透过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常见的间谍交换方式被救回。不过，北京的情报战早已跳脱这个框架，它本质上是一个庞大、流动而且低成本的情报劳动力市场。这套广撒网模式的法律基础，正正就是中共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该法强制规定，任何中国公民和组织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都有义务配合和支持情报工作。这个实际上将海外留学生、华裔商人、持有外国护照的华裔人士、媒体从业员，甚至地方政界人士，全部变成可以随时征调的潜在情报资源。无论本人意愿，只要是中共情报机构找上门，他们在法律上就成为北京可以任意使用的兵员。报告以近期震动美国政坛的加州阿卡迪亚市前市长王爱林案为例。王爱林经营课后辅导班长达20年，经常活跃于华裔商会、家长会和同乡会等社群。中共国家安全部吸纳他的过程极为狡猾，不是直接威胁，而是透过其当时的未婚夫孙耀宁逐步拉拢。起初，中共接触人员只是要求他转发文章或者分享传单，并提供大量赞扬和肯定。等他心理防线被虚荣心瓦解之后，要求就逐步升级。王爱林和未婚夫后来在伪装网站上大量刊登北京提供的宣传内容。更严重的是，当他发表一篇否认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和种族灭绝的洗白文章之后，竟然主动向一名中共情报高层邀功，对方冷淡回复：太好了。而王爱林则卑微回应：多谢领导。这种不需要高深技术，亦不需要固定预算的基层渗透模式，已经被中共在西方世界复制成千上万次。这些临时招募的一次性代理人并不负责窃取核心军事机密，而是执行低强度、高频率的统战和监控任务，例如渗透各地华裔商会，向州议员进行亲中政策游说，在抗议活动中偷拍反共人士相片并转交中共领事馆，以及好似纽约卢建旺案一样，以社区中心为掩护，秘密运作中共公安部的海外警察站。这些看落零星的行动，累积起来就严重扭曲了西方社会对中共国政治现实的认知。更严重的是，他在自由世界制造了一种无形的恐惧气氛，令很多原本希望离开中共暴政、在海外勇敢发声的华人，依然感受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不敢畅所欲言。这个亦凸显了美中情报对抗中极端不对称的成本现实。美国每起诉一宗中共代理人案件，都必须投入大量国家资源，包括联邦调查局几千小时的调查、大陪审团审议、漫长的法庭程序，以及面对亲中团体政治施压的成本。反观中共，当行动失败、代理人被捕后，只需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轻描淡写，称之为反华政治炒作，即可轻松大过。中共国家安全部从来不关心这些外围代理人的命运，对北京来讲，短期内损失几十人，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营运成本。现在王爱林正面临最高10年的联邦监禁，而在他被起诉之后，中共外交部直接将他抛弃。之前被定罪的海外警察站负责人卢建旺，以及2025年涉嫌从事外国代理人和洗黑钱而受审的前纽约州长高级幕僚孙文，都受到同样的冷处理。 在中共的行动逻辑中，一旦出事，标准剧本永远是否认关系，谴责西方，随后消音。 Christopher Knight 在报告中严正警告，美国绝对不可以再犯中共行动计划的错误，将华裔视为集体嫌疑目标，这只会令中共如愿以偿，大肆宣扬西方反华迫害的宣传胜利。未来的反制策略核心必须是令中共付出高昂代价，同时保护华裔社群不受无端牵连。就事件，他提出三项具体反制建议。首先是推动公民威慑和公开教育，联邦检察官和国会应该将王爱林、卢建旺等案件制作成公开教材，向海外华人社群广泛宣传倡导，目的不是恐吓华裔参与公共事务，而是拆穿中共的大话，令大家看清楚，一旦接受北京的指示并出事，中共绝对不会提供任何保护或营救，只会彻底抛弃当事人。其次是全面切断一次性特工池的资金和组织网络。目前在美、加、英、德等国已经有超过2000个看落中立的同乡会、商会、中文媒体被指认同中共统战部存在密切关系。美国财政部应对这些组织的幕后金主和空壳公司实施严厉制裁，冻结资产并启动二级制裁。国会亦应立法强制地方官员披露和外国政府相关组织的利益往来，并严格执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重罚未登记但就收受中共资金的个人和团体。最后是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目前美国对从事外国代理人的刑罚过轻，导致中共视其为可接受的营运损耗。国会应修改法例，加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及美国法典相关条款的刑责。更重要的是，司法部应该有权在起诉书中直接将中共境内的情报官员、接头人及中共空壳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进行缺席起诉，令这些幕后操纵者一旦踏出中国，就面临被捕和资产冻结的风险，才可以真正令中共感受到痛楚。
日日看着我们节目关心时事，看政论节目一看就好几个钟了，你的眼睛是不是干到打不开呢？好多人搏命吃叶黄素，错了，这个就好像泥土都干裂了，你还一直在这施肥，根本就吸收不到。真正厉害的护眼叫先润再护，这款润眼宝就是你吃的人工泪液，它用石盒和玻璃酸先帮眼睛清热，饱满水感，眼睛水润了，护眼营养才能够真正吸收。不要再白做了，点击置顶留言中健康520的连结，买三樽还有七折，快点去买吧，等眼睛喝饱水。
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